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一卷新的书，那就是《约拿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约拿书》。约拿书是在俄巴底亚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约拿书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章，可是却备受圣经学者的关注和批评，不少基督徒也忽略了它的重要性，甚至于有些根本不愿意接受和相信约拿这样的一个人物，因为其中所描述的太过玄妙，不可思议了。在军事策略中，有一环最重要的，就是洞察敌人的弱点，集中全力去攻击。在约拿书的记载中，很多批评家都一致的认为约拿书的结尾是很弱的，因此他们也在这一点上重拳出击，又说这书不是神的末世，这就影响许多信徒对66卷圣经的完整性产生了怀疑和不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如果66卷的任何一环脱掉了，那么这一条链也就等于是断了。约拿书真的有问题吗？如果我们从圣经批评者的观点去思考，它的确是说不通的。其实是一本的译者最先对这一卷书提出质疑，他们质疑和批评的模式一直流传到现在。现代批评家其实也采用考古的方法，他们将书中的预言部分和《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一类的书并列。今日的新派也有相同的论点，他们只将约拿书视为一个预言故事，并且指出它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他们认为约拿书只是虚构的故事。不错，情节是引人入胜的，是极富戏剧性的，但是并不能信以为真，因为不可能是真人真事。他们提出了不少反驳该书的说法，我们可以看看其中的一些，了解人们对约拿书的意见。有些批评学者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支持，却仍然说约拿是撒勒法寡妇的儿子。第二，有些说约拿书中大部分的记载都是约拿在风暴中沉睡之后的梦境。第三，有人将约拿书 和腓尼基人有关海怪的神话连起来，虽然两者毫无雷同之处，但是他们却是自作解释。第四，另外有些人，他们虽然承认约拿的确是有其人，而且真的坐船到他市去，可是风暴使他的船沉没了。而在船沉和风暴过去之后，约拿竟然被另一条船救起，而这船的特征就是它像一条鱼那样。这就是约拿书中神奇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约拿是在风暴中获救，他必然有一段时间昏迷，神志不清，误以为自己是被大鱼吞下。可是到第二次约拿清醒之后，为什么他会发觉自己是在鱼腹中而不是在船上呢？这就无法解释了。第五，另有一些更为荒唐和无稽的说法，就是有人居然说约拿看见了一条死鱼，而在暴风雨的时候，他是紧紧地抱住那一条死鱼而获救的。他们竟然将活的约拿跟一条死鱼串在一起，真是荒谬至极。与其说在风暴中有死鱼跟活约拿的出现，倒不如说是有活鱼跟死约拿好得多，也合理的多了。因此批评学者提出许多的疑点，所以新派的人就认为约拿书的价值不过是一个寓言故事而已，是虚构的小说罢了，而其中根本是不合理的，因为是他们无法用头脑解释，无法推想出来的。我们必须放下这一切毫无事实根据的推想、假设、构思，才能够以谦卑的态度接受约拿书的信息，承认约拿是一个历史人物，并不是神话故事中的主角。我们要相信圣经的权威，并且接受约拿书的记载是正确无误的。至于其中的信息，又是十分有意义的，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重要的。约拿不单是历史人物，而且还是约拿书的作者。列王记下第14:23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从来没有人怀疑耶罗波安第二的存在，他是北国以色列的王，而且统治了41年。这是历史的记载，是我们可以相信的。然而下面的第24:25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接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如果耶罗波安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以色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哈马也是一个真实的地方，那么为什么独有先知约拿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呢？这是不可能的。列王记是一本历史书，是忠实报道历史事件的，因此 我们实在有理由相信，并且做出如此肯定的结论，那就是约拿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也不可能说列王记下这里所说的是另一个约拿，因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约拿，他们都是亚米泰的儿子，而且都是做先知的。并且约拿很明显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并不像有些名字是那样的普遍流行。约拿这个名只在列王记下这里出现过，然后就是约拿书本身，并且有新约圣经对他的引述。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圣经只有一个约拿，他是历史人物。如果我们将约拿的事迹跟另一位先知俄巴底亚来做比较，倒是十分有趣的。批评学者从来没有怀疑过俄巴底亚这个人和他所写的俄巴底亚书，然而旧约以及新约圣经却是从来没有提到关于俄巴底亚的历史记录，但是人们反而接受俄巴底亚，却是拒绝约拿。为什么呢？他们不过是想拒绝相信神迹的记载罢了。其实不但旧约圣经有约拿的历史记载，就是新约圣经，主耶稣基督这一位至高权威的主，他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提到约拿，并且证实了他的确是在鱼腹中的事实。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节，主耶稣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也说，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如果我们对约拿是否历史人物有所怀疑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怀疑主耶稣基督说话的可信性。主耶稣既然是最伟大的教师，而一个伟大教师的记号就是他所教导的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承认主耶稣是伟大的教师，那么约拿书的真实性就不用怀疑了。看过约拿书的各方面评论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约拿书的背景和有关的资料。约拿是一个先知，可是他所写的约拿书并不是先知书，那就是说书中并没有任何论到关于将来的预言，相反的，它纯粹是记载约拿的生平。而约拿是以叙述者的身份来诉说自己的经历。约拿书的叙述带给我们有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我们可以透过约拿书窥见以色列国将来在大灾难其中神怎样保存他的子民 144,000人。这是启示录所说的。第二，我们可以认识有关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启示。事实上，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说，这书是预言复活的。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他自己也照样在从死里复活的事上成了当代的人的神迹。约拿书不是记述一个大鱼的故事，而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以及坐在宝座上那被杀的羔羊。而这羔羊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些拒绝基督的世人将有一天会喊着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至于约拿书中的大鱼，并不是该故事的英雄，也不是恶棍，这书本来就不是描述鱼的。虽然鱼在该书中十分重要，因此读约拿书的主要困难是在于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因为鱼只是这书的配角罢了，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无论是哪一卷哪一段，都必须找出书中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和主要人物。像约拿书那样，书中有约拿，有船，有大鱼，有东风，有尼尼微城，但其实重点只是在约拿和耶和华，就是神与人的关系上，这是书中要表达的。保守派的圣经学者认为，约拿书是在主前745年前写成的，有的更说在主前860年，但是比较中肯的说法应该是主前800年到750年之间。读历史的人就会知道，当时的尼尼微正是全盛时期，而当时在世界拥有大权的是亚述国。尼尼微城在主前606年灭亡，变成废墟，但城墙仍然耸立，有150英尺那么高。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这城有40英尺厚，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城。约拿书中就有提到这城的居民。研读圣经的人都会发现到，大鱼将约拿吞下肚去的这个行动，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其重点不是在大鱼身上，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安排而已。约拿书虽然有四章，但其实跟俄巴底亚书相比，它的长度仅为俄巴底亚书的2倍而已。而俄巴底亚书是全旧约圣经最短的一卷书，所以约拿书是很容易一口气就把它读完的。不过无论如何，约拿书在圣经中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是被列在小先知书中，就以为它是次要的。就好像原子弹虽然很小，但发出的威力是无可估计的。约拿书要表达的信息对我们今天也是重要的，其中有些事迹特别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对我们今天 也有相对的影响和关系。比方说，他预言基督的复活，说明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并且信而悔改的人必然得着神的悦纳等等这一些的真理。今天我只是介绍了约拿这个人和约拿书的背景，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要开始讲解约拿书的经文，请你继续的收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经文先为你读一遍，请你仔细的听，也好好的预备，下一次我来讲解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泻。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扯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扯签，扯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约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人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须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 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祷告，感谢。主啊，谢谢您，让我们今天开始讲解约拿书。求主你恩待我们，圣灵引导教导我们，使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得到您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